普世华人之身。今天的主题是背负十字架。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3章第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捉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让我描述这节经文的情景。看，罗马士兵要把耶稣带去处死，他们把那沉重的十字架压在耶稣鞭伤累累的肩头上。在这之前，耶稣已经彻夜未眠了，他在克西马尼园中流着血汗，恳切地向天父祈求，直到夜深人静。突然间，犹大带了一群人来，捉拿了耶稣，把他带到犹太人的公会和罗马的衙门受审。最后，耶稣被判处了死刑。蛮横的罗马士兵剥下了他的衣袍，把他狠狠地鞭打了一顿，又拿了一件紫色的袍子给他穿上，把他打扮得像皇帝一样。他们又用荆棘编织了一个冠冕给耶稣戴上，鲜血滴滴地流下了他的面颊。他们把一根芦苇棒子放在他的手中，当作国王的权杖，之后跪拜在他面前，取笑嘲弄他说：万岁，犹太人的王，万岁！他们吐吐沫在他的脸上，哼，犹太人的王，呸！士兵张他的嘴，拳打他，脚踢他，甚至拔下他的胡子。他们又蒙住了他的眼睛，夺去他手中的棒子，一次又一次地敲他的头，直问他说：谁打你？你说预言呢？谁打你啊？那整个夜晚，耶稣受尽了折磨，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在这一切之后，士兵要把他带到各个他的山顶，把他处死。他们把那沉重的十字架搁在他鞭伤累累的肩头上，命令他走。耶稣抬起了疲惫的双腿，走了没几步就跌倒了。士兵一鞭子下来，斥喝道：赶快站起来，少给我装模作样。耶稣挣扎地站了起来。快走，士兵喝令道。但是耶稣走了没多久，又被那沉重的十字架压倒了。那时他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口了，耶稣已经精疲力尽，叫他背着十字架再走一步他都走不动了，甭说爬上那陡峭的各个他山峰了。士兵们不耐烦了，他们商量说：咱们打死马也是白费劲儿，他背不动了，不如找个替身代替他背十字架算了吧。哈，找到了，替死鬼在这儿，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为什么呢？在这么多看热闹的群众当中，士兵偏偏选中了西门呢？因为他与众不同，他是个少数民族古利奈人，他是乡下来的土包子，乡巴佬进城，他的长相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像文明的罗马公民，也不像堂堂的犹太绅士，他的穿着也不同，他穿着古利奈人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他的举止也不同，笨手笨脚的，没有绅士风度，又不懂文明礼貌。在茫茫的人海中，士兵一眼就看中了西门，命令他说：你背起十字架跟着这个人走。为什么？我又不认得这个人，我又没做坏事，你做啥又找我麻烦嘞？西门连连抗议，连他的讲话也不同，带着浓厚的家乡土音。少废话，士兵怒吼道，你干不干？士兵将刺刀顶住他的胸膛。好好好，我敢，我敢。 西门无可奈何，他不得不背起十字架，跟着耶稣走了。让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23章第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捉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西门，无缘无故的被人强迫替耶稣背十字架，你会有何体会？你会作何感想？让我提醒大家，十字架不是现代人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而是当时罗马人所用的刑具。只有被判处死刑的罪人，罪大恶极的死囚，在临刑之前才会背着自己的刑具十字架在街上游行示众。但是如今西门一个无辜的过路人，却被强迫和几个判了死刑的罪人和耶稣一起背着十字架在大街上游行。路上围观的群众还以为西门也是死囚当中的一个，他们用冷言冷语嘲弄他，嘿，乡巴佬，你犯了什么罪？西门连忙为自己辩护，我是无辜的，我从老家古利奈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刚好走到城门口就碰到这些人，这些士兵不讲道理，他们强迫我替耶稣背十字架，我根本不认得这个耶稣，我不晓得他是谁，他们无缘无故地找我麻烦，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不是个坏人，不要冤枉我，少啰嗦。他话还没讲完，士兵就一鞭子抽到他身上。可怜的西门，路旁的群众非但不同情他，反而火上加油，嗨，乡下佬，你不要死要面子了，为自己辩护，你乖乖的闭上你的大嘴受刑吧，哼，你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活该。西门受尽了群众的冷嘲热讽，你说他作何感想？有何体会？西门愤愤不平，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但是有气却不敢发作，有理却无处伸冤，他只好忍气吞声，把心中的委屈全都咽下去。他咬紧牙关，忍忍，一直忍到各个他山顶，终于在那儿他松了一口气，卸下了重担。在那各个他山顶，他看到耶稣背负起他的重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重担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罪，他为你的罪，还有我的罪和世人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刑罚，受痛苦。但是耶稣干了什么坏事？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难和羞辱呢？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他是完全无辜的，但是为了担负你我的罪，他甘心情愿地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好叫我们因着他的创伤得到医治，因着他的受苦得到赦免，因着他的牺牲得到拯救。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9章第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让我们再读路加第14章第27节。耶稣又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基督徒，耶稣的门徒，必须要背十字架，因为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背十字架是基督徒的标志，基督徒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基督徒天天要背着一个大木头架子在大街上游行示众一圈呢？还是我们要在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的金项链呢？不，背十字架的意思是我们会遭遇到西门所遭遇的麻烦。当西门被强迫背十字架跟着耶稣走的时候，他所经历到的委屈、羞辱和苦难，我们也会经历到。当我们决志要信主，受洗成了基督徒，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背负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了。从那天开始，我们会经历到西门所经历到的羞辱、苦难和委屈，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等我们信主没多久，一些蛮横霸道、不讲道理的家伙会无缘无故地找我们麻烦，他们要欺负我们、践踏我们。我们四周围的人非但不同情我们，反而会讥笑、辱骂我们，他们会来故意踩我们一脚，甚至我们的老朋友也不理解我们的苦衷，他们反而会排斥、离弃我们。尽管我们没做错事儿，我们是完全无辜的，但是犹如哑巴吃黄连，我们有苦难言。我们一旦信了主，发生在西门身上的苦难和羞辱也会临到我们的头上，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临这些考验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基督徒受苦受难并不是非常现象，而是正常现象。这一切不是意料之外的事儿，而是意料之内的事儿。有一首歌，神未曾应许天色苍蓝，人生的旅程花香盛满。神没有应许我们一旦信了主，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安安心心、高枕无忧地回天家了。不，相反的，神应许了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苦难。在《使徒行传》第14章22节，保罗对信主刚刚没几个月的基督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神应许了我们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他也应许了我们必安然进入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问您，是否您今天因着主要您背负的十字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呢？您是否疲惫不堪、心事重重呢？你的心灵是否受了创伤？你是否觉得心灰意冷、满头雾水、充满了疑问呢？您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要无缘无故找我的麻烦？为什么我那么倒霉，偏偏这些事儿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欺负我？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为什么呢？人们是否误会你、排挤你、羞辱你、嘲弄你、诬告你、亏待你呢？您是否有理无处伸冤、有气不敢发泄呢？弟兄姐妹们，这些是我们天天的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每一天都可能有一些不顺心如意的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有人会亏待我们，说我们的坏话，伤我们的自尊心，对我们不礼貌，可能我们的朋友会误会我们或是辜负我们。这些扫兴的事儿 可能会扰乱我们平静的心情，可能会叫我们耿耿于怀，愤愤不平，甚至冲口说出埋怨或是伤人的话来。这一些是我们天天的十字架。当这些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应付呢？我们可以采取两种可能的态度。第一，我们可以采取西门对待十字架的态度。第二，我们也可以采取耶稣对待十字架的态度。让我们先看西门的态度。当西门被强迫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所抱的态度，所怀的心情如何呢？他满心不情愿，他一肚子的怨气，他充满了仇恨，他恨他所背的十字架，他巴不得把他给甩了，但是没办法，他迫不得已，只好忍耐。他背了个黑锅，丢也丢不掉，受了冤屈，洗也洗不清，他心中愤愤不平。他也恨那些蛮横无理的士兵，他们仗势欺人，强迫他要背十字架，太过分了。他又恨他四周围那些围观的群众，他们冤枉好人，看到西门碰到了麻烦，他们非但不仗义相助，反而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大家都来踩他一脚。如果西门有能力的话，他绝对不会让别人骑在他的头上，他肯定会站起来显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只可惜他太势单力薄，软弱无能了，无可奈何，他只好忍气吞声，做别人的牺牲品，让别人践踏他。他觉得自己好可怜哦，哎呀，可怜的我，为什么我要受到命运无情的摧残和摆布呢？为什么我的命那么苦呢？为什么倒霉的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儿哦？我前世做了什么孽哦？如果老天有眼的话，他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哎呀，上帝真是太不公平了。弟兄姐妹们，你说西门有没有理由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十字架呢？当然有，他是无辜的，他没做错什么事儿，凭什么别人要强迫他背十字架？为什么他要无缘无故为一个不认识的耶稣背黑锅呢？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他对十字架愤愤不平、耿耿于怀的心情是完全可以体谅的，这是合情合理的。西门又不认识耶稣，他不知道他所跟随的耶稣比他自己更无辜，他不知道耶稣是那无瑕疵、无斑点、神圣洁的羔羊。他也不知道他所跟随的耶稣比他背负着更沉重的担子。他不知道耶稣所背负的重担是他自己的罪和世人所有的罪。但是西门不知道，因为他不是个基督徒，他不认识耶稣。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谁，他是那圣洁无辜的神的羔羊，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负了罪的重担，然而他却耐心地忍受了这一切的苦难，宽宏地赦免了得罪他的人。让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1节到24节。21节，使徒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什么？是为了替别人受苦难，替别人背十架。为什么要替别人受苦难呢？彼得继续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第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看哪，主耶稣是如此的圣洁，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神圣洁的羔羊。让我们再读第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看哪，主耶稣是如此耐心地忍受了这一切的苦难，他受辱骂却不反驳，受苦待也不扬言要报复，他像羊被牵到宰割之地，又像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羊的性格和猪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当你杀猪的时候，它不会束手就擒，它会拼命的挣扎，它会鬼叫鬼叫的。但是当你杀羊的时候，羊不会挣扎，它会乖乖的任你摆布，随你宰割，它不吵也不叫，也不开口诉苦。我们的主耶稣有如那被宰杀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受尽了苦难，但是他被骂却不还口，受害却不反抗，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看哪，主耶稣是多么耐心地忍受了这一切的苦难。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了苦难，却从不开口为自己辩护，他也不出声唠叨埋怨，有如一只顺服的羔羊，他忍辱负重，从不开口。那么我们受了一点点的委屈，我们应该满口怨言怨声载道吗？我们应该张开大口为自己辩护吗？我们圣洁无罪的主默默地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却不愿意背负那轻省的十字架吗？我们的主耶稣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和委屈，仍然慈悲为怀，宽恕赦免了得罪他的人。那么我们受了一点点的小委屈，我们应该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别人的亏欠吗？我们的主耶稣愿意爱那些罪大恶极的人，难道我们应该恨他们吗？我们的主原谅了他们，难道我们应该记恨他们吗？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他没有说凡是意志坚强不跌倒不失败没有问题的人到我这来，不，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主耶稣来不是招义人，那是招罪人。这真是福音，好消息啊！我们这些软弱、失败、劳苦担重担的罪人，可以到耶稣那儿去。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二十九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主是我们灵魂的医生，他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他是我们心灵得安息的药方是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这轭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 主要我们背负起他的十字架，忍受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不要和西门一样，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埋怨，不要唠叨，要耐心地担负起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负主的轭。第二，他要我们学他的样式，因为主他自己也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让我们学主的样式，柔和谦卑，毫无怨言地背负起十字架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你的十字架沉重吗？你劳苦担重担吗？抬起头来，仰望那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学他的样式。看哪，神的羔羊，他是如此的圣洁，他的圣手满伤迹，忧伤和羞辱使他的头垂下。看哪，那荆棘冠冕，还有那被钉伤血淋淋的双手和双脚。看他周围的群众，他们是如何的藐视他，辱骂他，虐待他。再看看那忧患之子的眼睛，从他的眼中你看到什么？你察觉到丝毫的怨恨吗？恼怒吗？不，在他的眼中我看到了爱，我看到了温柔、忍耐、慈祥、柔和、谦卑、宽恕和赦免。让我们学他的样式，因为他的心里柔和谦卑。听他口中念念有词，他在说什么？他在诅咒吗？威胁吗？恐吓吗？扬言要报复吗？神惩罚你们这些罪人，你们都要下地狱，你们这些混蛋不得好死。不，他在说什么？他在向天父祷告，他在祈求什么？为自己吗？不，他在为那些得罪他的人祷告。天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让我们学他的样式，因为他的心里柔和谦卑。让我们甘心地负起他的轭，乐意地背起他的十字架，因为他给我们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将身成为人子，受尽凌辱和期限，他曾孤单在城里面，曾孤单在山野间，未见一人与他同情，是想他心何其长。你困倦吗？常困倦吗？耶稣比你更困倦，他曾经历一切苦难，悲苦家亡家掠山，他曾困倦在那万间，他曾困倦不能眠，大声祈祷汗如雪点，跪在客席马尼园。你担重吗？真担重吗？耶稣比你担更重，他能担当你我忧伤，安慰你我苦心肠。他曾亲身背负重担，他曾带过荆棘冕，十字架上他曾被悬，为救你我到父前。